兄姐妹平安。
平安。
特别高兴看见彪叔叔、彪婶婶在我们的当中，好久没看见，好像他们现在大部分时间在香港是吧？所以不是经常有机会看见，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题目，合一的关系。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如果还记得，讲了两种的关系，是不是？一种呢是父母跟子女，另外一种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人类的社会当中有几个关系是很基本的，刚才那两个是基本的，但更有一个更基本的，知道是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没选读，其实呢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呢，经文我们暂时跳过。今天呢，我呢因为经文太多，所以刚才我们只选了其中一部分。今天给你三个号，你不要去买649，你买了赔了不关我事，我要你记着这三个数字是有原因的，369，什么369呢？是三种的关系，对吧？夫妻、父母、子女、主人、仆人，然后呢，有六个团体，是不是？夫妻、父母、子女、主人、仆人，那有九个的重点或者要点啊，大家要记住，所以369是这个意思啊。那第一个呢，还是讲夫妻。的关系，这个夫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也是神在人类社会当中设立最基本的一个关系。如果这个关系搞得好，社会就有好处；搞不好就有很多问题。这个一开始第五章开始22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想在座。很多人一听心里就很不高兴，为什么不反过来，是不是？为什么不调换位置，丈夫要顺服妻子，不干好吗？但是我知道我们都圣经人，知道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神是有条理的神，是有秩序的神，所以神有这样的安排是有他的原因，也是我们读经的人必须完全相信尊重神的话语。他说你们做妻子的要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不是别人的丈夫，是你自己的丈夫，你如同顺服主。如果后面那句呢，我们都应该一般都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主那么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刚才我们才领受这个圣餐，要顺服主我们没有问题，但是要顺服丈夫看什么情况，是不是？也不说完全不接受，但是呢不是每一件事都能顺服。第25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来舍己。如果给你选，你选哪一个？你觉得哪一个容易？做丈夫的容易呢，还是做妻子的容易？大部分都说妻子容易，做丈夫为什么那么困难？要舍己，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你要舍己就是命都没有了你要爱你的太太爱到一个地步连命都要为她舍去。如果一个丈夫能这样爱一个妻子，我想妻子顺服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出在我们现在很多的丈夫，很多做老公的没达到，做不到这一点，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妻子不顺服也是理所当然了，对不对？你都没为我死，你都没为我舍去 所以呢，我不听你的话也是进场。所以我们呢，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我们经常读人家的那一份，你要读你自己的那一份，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是做老婆的，你读你自己，圣经怎么教导你？你是做老公的，你读，啊，你神怎么教导做丈夫的该怎么生活，该怎么来爱你的妻子？所以我想，这一个夫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关键，也是最基本的。当我们讲到夫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追溯这个婚姻的起源在哪里。那创世纪就记得很清楚，因为耶和华神造人的时候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我把中英文打给你，那你就没有误会了，对吧？第一 not good， not good，单独一个人 not good， 这个是神的心意，因为 alone 独处不是每一个人能独处的哈。然后呢，我要 make a helper suitable for him， a helper 是的。当然一般呢，我们说 helper 就是助手了，助手是第一的啊，是不是啊？但是呢，你想一想。为什么他要做手呢？就是他搞不定嘛，他才需要一个做手嘛。如果他能搞定了，他就不需要做手了。所以你们以为做手是第一点，不是，就是因为他搞不定，所以你要来帮他，所以你要这样想，那你就开心很多。圣经说 not good to be alone， 所以神开始了这个婚姻的关系。然后呢，当时耶和华神用尘土造人，和地上各样的走兽、空中的飞鸟等等。然后呢，看那个人，那个人当然是亚当，怎么叫他们，就成为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人怎么样？没有遇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有神的创造，没有一个可以帮助这个人。可以有大象，那个力气很大，可以有飞鸟可以飞在天上，可以有海中的鱼，有很多的这种本能，但是没有一样，没有一个动物可以适合做这个人的帮手，做这个人的助手啊。暂时你这样介绍，没有，所以神觉得这个不好，因为刚才讲了嘛，独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耶和华神就使他沉睡，然后呢，大家都知道了，然后为他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就是他得力助手。所以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女人，因为她是从我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夫妻本来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密切。当神造完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你看见那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就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可以称为女人，因为是从我从那个男人的身上拿出来。所以这个婚姻开始是这样的开始的。是神特意来为亚当造一个非常适合他的配偶来帮助他。亚当也知道这个人是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一个可以说一个的生命，所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非常密切、非常亲爱的。但是很可惜呢，当然后来人就犯罪堕落以后就不是那么说了。但是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讲到婚姻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因为这个是圣洁的，是神所配合的，是神不允许有任何污秽在这个婚姻的当中。当然我们知道今天社会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丈夫没有按照主的吩咐来爱妻子，很多妻子没有完全的 尊重、听从、顺服她的丈夫，就会搞出很多很不应该有的关系。但是本来婚姻是神设立，是神所搭配的啊，每一个都有神自己的安排。哪怕你当时还没信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都是偶然的。哪怕你还没信主，神为你预备的婚姻都是最美好的。所以刚才如果你留意，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而且是一夫一妻，不像现在的社会非常的开放，有各种各样的我们叫 combination 搭配，乱伦什么都有，然后呢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夫妻的关系是神所命定、神所设立，必须是这个原则底下才符合神的心意。当人背叛神的时候，当人犯罪，就不单是在其他的道德上犯罪，连这个最基本的人类的人伦的关系也搞乱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是信主的，我们是尊重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真理来生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是圣经的话。你说那我没结婚，没有钱买房子，我必须跟我父母住在一块，那个算不算离开父母啊？算不算？今天实际社会有很多的困难啊。这里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然最理想是真的能分开，这个最理想。但是住在一块不等于你就没有跟父母分开，你明白我意思吗？是你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家庭了，你的这个心态，你的形式等等，应该有一个分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事情你们夫妇应该去商量，你们认为该怎么做，如果两个人同意就去做，不需要都完全听父母的，不说你不尊重你的父母，因为两代之间有很多这差距，对不对？想法、看法、做法都不一样的，所以不一定能符合你。但是如果在可行的范围，你尊重他，你表示一种孝顺，这个可以。但是原则上，你的心态是要离开你的父母，你要跟你的丈夫或是你的妻子成立一个新的家庭的时候，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的想法和做法。当然因为实际的难处不能搬走，要住在一起，那也没有办法。但是这个不是最理想，如果难搬开还是搬开好。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第一件事就要搬走我跟我太太都是这样觉得，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搬开。当然我们经常回家看父母，看我的我太太的父母，但是呢原则上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很多的东西跟父母他们的想法做法都不一样，所以住在一起实在是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难处，不容易。但是心态上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是神所配合的一对的夫妇啊，所以应该要所有的事情由你们两个人来决定啊，不需要加上。但有一些事情你们都决定不了，需要请教你的父母，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只是听听他们的意见。父母也是为了爱子女，也不会害他，你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如果能分开，能成立一个新的家庭，能独立自主，这个是最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夫妻既然是神所配合的就因为这个缘故你要离开你的父母，和你的妻子联合成为一体。第二个的很重要的这个关系，当然是夫妻结婚以后生孩子， 现在有好多夫妻结婚不生孩子，这个也不正常的了。加拿大呢，你没有限制的，你生几个都可以。我认识有一个义工，他刚刚50岁，最近我问过他，他有几个孩子？他有5个男的，还有3个女的。那那个符合圣经的教导，生养众多。父母跟子女呢，如果你从一个层面去看，今天养育孩子，有人算过钱不少，不但是要花钱，还要花时间，还要花你的心血，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有这个的付出，所以呢情愿买一只狗回来养，都不养一个孩子啊。这个呢是人的自私，今天年轻人很多都很自私，为了自己两口，喜欢到哪里去玩就去哪里玩，对不对？没有承担这个责任。夫妻结婚以后，有一个责任，要生孩子，要当然你们有计划了哈。这个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夫妻的情况不一样，但是生孩子是非常的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了孩子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做儿女的怎么样？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个很关键。主里不是说父母说什么你都必须要遵循，要看看是不是在主里有的父母叫孩子去偷东西，这个正常不正常？当然不正常了这个要听不听？当然不听了，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主里的教导，在主里就是意思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来管教的话，做儿女的要听，因为父母也等于神在地上为你设立的一个权柄，最早的一个权柄。因为你小的时候你完全是要依赖父母来养育来帮助，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服从权柄这样的心态，这个是理所当然。然后呢要孝敬他们，使你得福在世上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你听父母，如果他在主你来教导你，对你有好处，是让你蒙福的其中一个应许就是能长寿。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长寿，有的人不一定喜欢长寿，但是中国人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么想，长寿是一个福气，但要健康啊，要没有这个 dementia 啦，对吧？要身体好，那这个长寿是还好的。但是总的来说，你看圣经，人的寿数是神给的，有的长寿，大部分长寿都是好的，所以是神给的应许。所以你想活长一点，活好一点，你要听父母的话。但是呢，这父母呢也要按照主的吩咐来教导他们的子女。这里特别提到父亲，可能父亲的脾气一般都比较大，所以特别提父亲。妈妈呢一般都比较容忍，比较爱心多一点，比较包容多一点。父亲呢很容易爆火这个大部分啊，但也有例外的也有反过来的，妈妈的脾气比爸爸大的也有但是普遍来说就父亲的脾气都比较大，所以圣经特别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不要惹事，就是说你必须要听我不对你也要听那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做家长的也要想想我们的儿女所面对的，特别是这个年代在社会上面对很多的冲击，因为在教会教了一套，在家里教了一套，回到学校怎么样？是另外一套，而且那套是跟你的相反的是跟教会的教导相反的，所以他们其实很惨的，心里面知道应该听家长听教会听圣经的教导，但是到学校是面对另外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完全 离经背道的社会，所以呢，他们其实内心里面有很多挣扎，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他们不能完全明白处理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多一点爱心，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不需要每一件事都是order， 就是下命令，可以，如果这个亲子的关系搞得好，其实也是家庭的一个祝福。所以圣经特别提我们做儿女的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因为父母是神给你在地上第一个的权威，如果你都不能听，那其他将来更难听别人。你上班我为什么要听他的他比我笨你觉得你老板比你笨，但是你这个想法已经是错，如果他比你笨，他不会做你的老板，是不是？只是大家的想法不一定完全一致，他有他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他真的比你笨，但是他不会太笨的，因为他笨不可能做老板啊。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做父母要按着这个真理来管教，不可管教，甚至在古代可以打他，这边不可以打，这边不能打的，你打了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不需要用杖打，但是呢要用话来教导。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也不骗你，所以从小你带他到教会，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他有真理在他心里，他就是长大以后哪怕会有背叛的时间啊，我们都知道teenager 的时候特别有一个背叛的这种的表现，但是始终他因为有真理，他到老也不会骗你。然后呢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亲，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他，你那么笨，这个这么简单你都不会，那个手机妈妈问你该怎么弄，你那么笨，那这个态度是错的。当然他比你笨呢，在这个新的科技，当然你们是比他好，所以呢我们的态度也要小心。其实当你藐视你的父母的时候，其实你是藐视你自己，对吧？你别忘了是他们生你的，你说他笨等于你也很笨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做儿女的要尊重我的父母，甚至圣经说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所以我们让父母开心是应该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我现在就父母都不在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怎么样，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长。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想再想怎么来孝顺我的父母都不可能了，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呢当父母还在生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孝敬他，孝顺他，听他们的话。当然在真理以外的就不应该听啊，他叫你去偷窃啊，叫你说谎啊，这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就可以不听，但是不然的话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父母，孝敬他们，因为有一天你想做也没有机会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在。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其实也是讲孝讲得很重要，圣经也是那么讲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其实十条诫命除了头四条对神以外，第五条就讲到要孝敬父母，对人讲的那六条，第一条就讲到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不信你回去看出埃及记二十章十条诫命就从那里开始。所以简单说，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孝敬父母使你在世有长寿。你们做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呢要照主的教训来警戒养育你们的下一代，这个是圣经的教导。最后一个关系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无论你是做老板还是打工的， 都离不开这个关系，对不对？如果你有本事，做老板，你有本事请人，这个你就做主人了，算是。你请了一些工人、仆人来为你做事，你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你给人家打工，你也要知道是神的安排，你也要好好的来做好你那个工作，这个是我们的本分。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是在世界做工，但是其实我们最终要向神来交代的。神给我们这个位置，做某某公司、某某机构的一个员工，是神的安排。那我们要好好来听从我们的老板，做好我们的那个工作，以知道人家看见你的表现，会归荣耀给神。原来基督徒真是那么勤劳。真是不会搞破坏，然后基督徒真是有一个我们叫integrity， 有一个诚信所以老板在不在都是做工都是那么勤劳那么正常的。我过去打工的时候呢，老板在的时候大家都表现得很勤劳的，老板一出门怎么样，大家上厕所啦，去喝咖啡啦，原来应该10分钟、15分钟的coffee time 就变成半个钟头了，对不对？甚至更长了。原来应该早晨一个，下午一个，你早晨两个，下午三个，因为老板不在嘛，所以呢，这个就是不忠心，这个就是在老板面前表现得很好，老板一离开一出去，我们就放肆了哈，我们就懒惰。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虽然不一定从公司、从你的老板或是工厂真是偷了东西，但是你偷了老板的时间啊，你知道吧？那雇你多少钱一个小时是要你做一个小时，你怎么干了40分钟，那你就偷了老板的时间，明白吗？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做仆人的，我们忠心做我们的工作，做老板的同样要好好的对待员工。圣经讲到路加福音，耶稣讲到你们做仆人的怎么样，要其实要尊敬你们的主人，然后呢你要有那个正确的态度。仆人就吩咐去做，主人呢还要谢谢他吗？当然我们礼貌上还是谢谢，但其实这个是我的责任。如果老板对你好，称赞你，你也知道这个是你的责任。你作为仆人，你应该尽的本分来做好你的工作。所以我们打工的做好我们的工作是一个见证，见证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懒惰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做事是认真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需要人家太多的监管，老板在不在我都是那么勤劳，那个是正确的态度。很多时候是态度的问题，老板在我要给他看见我是真正的勤劳，希望他能加我的工资，给我提升提拔。老板一出去我就什么不管，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因为你知道你虽然替老板打工，你是其实也是在为主做见证。你要做得好，主在你身上也能得到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顺服他的主人。所以不但是那些好的老板你要听，有的老板的脾气很大，老板做事很古怪，其实你也有听，因为他是你老板，就那么简单，你也要顺服他。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要诚实，要服从你的主人，甘心的侍奉，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做主人的呢，也不能亏待你的员工，对不对？ 因为其实你们都是有同一位的主，啊，信主的特别，啊，知道，哪怕你老板也信主，你也信主，啊，大家对主你是弟兄姐妹，但是在工作上他还是你老板，你还是他的工人，啊，不是反过来，所以我们知道神不会偏待人，神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机会，有不同的时间放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我们应该尽忠，应该安全为主工作，这个态度来为我的老板做好他吩咐我交托给我的工作，那这样的能见证神荣耀神。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对待你们的仆人啊，这个哥罗西书所讲的，因为知道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主也在看你怎么对待你的员工，所以我们做主人也是一理，不要威胁他们，因为大家都是有同一位的主。在地上我们有各种的关系，但是有一天我们到天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用重价所买赎的人，在那个时候再没有地上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地上应该按照神放我们不同的岗位上，我们来尽忠，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为主生活，来荣耀我们的主。所以呢，今天我要讲，很快的讲完了，你还记得三六九吗？三种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父母子女，还有主人仆人的关系，就这里就有六个团体了。然后呢，夫妻呢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死，这个是神规定的。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要孝敬你的父母；做父母的，你也要不要惹儿女的气，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警戒养育他们。当然，做仆人的，你要甘心侍奉，像为神工作，我们一般都没有，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神那么爱我，为我舍命，我为他赴汤蹈火，这个在所不辞，是不是？但是呢，很多时候呢，神要你替一个主人，你就要听他们的，做主人的当然，做老板的不要威胁你们的那些的员工，这样的话，在主的恩典底下，我们各尽自己应该有的职分，做好神给我们的位分。所以这种三种关系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这个社会最基本的这几种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都搞得好，社会都会好，但是社会现在那么乱，那么多问题，你不能说完全没有我的问题，我们最广东人最喜欢说，不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请问社会是谁组成的？社会是谁组成的？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都有一份，我们都有我们的责任，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然后呢，我们如何竭力的维持这几种的关系？好像神在他放我们的不同的岗位上，无论我们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我们都按照神的教导，丈夫应该为妻子舍命，爱妻子，没有条件的像主爱我们一样，然后做妻子的应该顺服你的丈夫，做儿女的要孝顺父母，做父母的要按照主的吩咐、主的这个原则、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主人仆人也是一个道理。神今天给你做老板，是有做老板的那种的责任，那种要承担的这个看你有这个能力跟你做老板。但是呢，我们一般人打工的，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今天你不要以为你有工作你不喜欢你的工作，那你可以换啊，你可以求神啊，但是你一天还没离开，你的责任还是有啊，你还是要做好你的工作，因为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或是不觉得那个工作不适合你，你可以求神为你预备另外一个工作。但是当你还没有新的工作以前， 你这个工作还是要好好的做好，老板在不在你都是一样啊，这个是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好的见证啊，你要知道背后除了你的老板就是天上的老板，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如果喜悦你所做的，我想地上的老板应该都会喜悦。如果反过来的话，我们不能荣耀神。我们在地上如果在工作上我们不忠心，神说我怎么能把其他的事交给你呢？你那么小的事情你都做不好，你都不忠心。这个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忠心，有一个顺服，有一个敬畏。像是虽然替老板打工，其实背后你知道你在服侍主，你这服侍主的时候就不能马马虎虎啊，就不能随随便便，就认真所以当教会的牧者或是讲职邀请你参加一些的侍奉，也是要认真的把这个神交托你的服侍来认真的做好。如果叫你教主日时，你能不能星期六晚上10点钟以前开始预备？那不到12点你已经累了，你就要睡觉了，然后第二天你怎么教小孩？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段经文说什么，明白我意思吗？我太太预备的很认真的，几个礼拜前她就预备了，当然不是一次做好，但是呢已经开始要预备，然后呢经常要在神面前等候，然后把经文读完要读，读完要读，要真正明白那一段圣经所讲的中心然后呢自己明白了，自己有所得着，然后才能供应别人的需要。如果你自己不认真别人在你身上得不到好处，主的名也不能被因为你的侍奉得到荣耀如果你要，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再讲一个，就是出去玩 outing 当然是去玩，去哪里野餐啊，或是旅行啊，如果交给你负责，你也要做好。我们也当然也在教导我们的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多时候没有预备去玩吗？大家几点钟开车就那面见面，大家都破烂，大家带点东西，要吃完饭也要干嘛，现在不知道。那你没有预备，我请你预备这个，对吧？我们中午吃饭，然后到比方说1点到4点钟回程，那3个钟要干嘛？没有预备，随便吧。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忠心的服侍，你应该有所预备啊。什么时候玩一个集体的游戏或是圣经问题解答或是小孩怎么处理年长的怎么处理，你要有一些准备的，你要有一些的安排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每一个人参加，但是你不能说现在都自由时间3个钟头自由时间，那这个叫没有预备这个没毛为是吧。所以这个虽然出去玩也要安排的，也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你不能说到时候看看怎么样到时候大家自由活动，那等于你没有认真来计划当天的活动。那很多人就觉得很慢了，就吃完饭就回家了特别你请了邀请了一些福音朋友，他觉得你们的一盘散沙，没有预备，有什么玩，没有什么好玩，这个地方我自己也会来啊，对不对啊？人家需要你安排吗？不需要你安排啊。所以我们哪怕出去玩其实也要安排的，也要有这个责任。既然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就要好好去预备你就要好好去想一想到时候我们几点钟去饭，吃饭以后我们该做什么。虽然不是要带诗歌本，是不能带诗歌本，印一些诗歌然后呢我们小孩怎么安排，老人人怎么安排我们玩什么游戏， 大家可以一起玩，有什么专门是给孩子玩的等等，这些全部都要去想，都要去安排的，不是到时候再说，到时候再看看情况，人家就觉得你一点的那个安排都没有，虽然是交给你负责。所以我们知道主教工作给我们不是要我们随随便便，都要想一想，都要认真的对待，这样的话人家也看见你的摆上，主当然更喜悦，人家在你身上也能得到好处，主的名也被称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种几种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该尽的责任，我们的求主给我们认真去对待，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让主在我们身上能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愿神赐福给大家，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话语打开就能发出亮光，虽然我们好像认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常没有按着主的吩咐、主的教导来生活。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做夫妻的，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重，彼此在神的面前都因为主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的位分，我们应该按主的教导来对待我们的丈夫或是我们的妻子。我们做父母的跟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个非常彼此明白、尊重、相爱这种的表现，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学习的好。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无论是做老板、做员工的，我们也知道是你给我们在社会上来见证你的机会。求主给我们也认真的来对待我们的工作，特别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侍奉背后是你自己，所以我们不能马虎，我们不能随便，我们要认真的来做好主给我们的机会，主给我们的这个工作。特别我们当中经常会搞一些活动，邀请还没信主的亲友来到当中，让他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那个认真的态度，那个的摆上，让他们从我们身上也有所得着，有所得益。求主施恩，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做你自己的见证人，无论我们在哪一个身份、哪一个地位上，我们都能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主帮助施恩给这个教会，也且让我们这个教会又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把主的大爱、主的恩典向更多人的来传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听见、明白，也相信，也跟我们一起能成为神的儿女，将来我们到天上也能在你面前欢喜的快乐。愿每一个人到你面前都被主称赞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帮助我们，祝福这个教会，使用众弟兄姐妹来荣耀你自己的名，听我们的祷告，祈求交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大家。